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讲认识我们教会的第三堂课，等于第四讲，讲到参与身体的侍奉。首先我们一起来读这堂课主要的经文，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这一节圣经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来侍奉神是一件活的事情，是为了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的里面，大家一起凡事上一同在借着侍奉来长进，一同来侍奉神，彼此配搭，百节各按各职，能够照着个体的功用在这里彼此相助，能够让基督的身体在我们中间长大。上一次我们讲到教会，教会很重要的使命是全然为主，它在各方面要来彰显基督的丰富，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侍奉的时候，是我们非常欢迎弟兄姊妹一起来参与身体的侍奉。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需要先沟通，先大家一起清楚的，就是教会希望弟兄姊妹参与服事，并不是在于说因为教会有很多的事工需要有人来做啊，因为很多的教会后来就干脆花钱找外人进来帮忙做啊。那教会的重点不在于是有人做，也不在于说因为有人想做，想发表他自己，想发挥他的恩赐，而是我们必须先要认识什么叫做侍奉。侍奉最重要的关键是因为我们被耶稣基督所救赎，所买赎，不管最得到的赦免，像希伯来书说的，让我们一起来侍奉永生神啊。所以整个侍奉的目的、对象、意义在于我们是一起在永生神的面前，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在这里一同侍奉神，我们是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能够蒙神悦纳，献上蒙神悦纳的灵祭啊。所以我们应该对侍奉要有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认识啊。很多教会说需要很多事情要做，所以要找人啊，用各样的方法要来鼓励人参加。但是如果我们真认识什么叫侍奉的时候，那我相信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会觉得我不配啊，甚至我会跪着爬着求主说主啊，给我机会，我谢谢你给我机会，让我可以来侍奉你。至于做什么方式来侍奉神，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事。如果我们真认识到所有的侍奉是侍奉主，侍奉永生神啊，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也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啊。他说因为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么侍奉的第二方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跟肢体们，我们一起在这里活出耶稣基督身体的见证。上次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不仅仅是盛装的基督的丰富，也在这里要见证基督的 oneness 那个一，然后也要在这里发表彰显基督的丰满。所以教会如果来到这里只有少数几个人在侍奉，你就觉得这个身体不健康。就好像我这个身体，如果我现在在讲课我的手也不动，脚也不动或是我的眼睛只看前面整个身体是僵硬的，你就觉得这个身体就算它是活的，它不是健康的。一个健康的身体，它所有肢体都在 function， 都在进功用而且是非常自由非常正常的在运作哈。所以我们一起来侍奉神，就是希望像刚才读的经文，百节各按各职，能够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然后我们能够在爱中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一同在爱中我们一同来成长。所以侍奉的第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在这里彼此成全，我们一起来成长。我说你关起家来爱主你自己认为爱主都没有用，你必须摆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才会显出我们到底如何哈。我们就是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也非常欢迎弟兄姊妹加入侍奉的原因。那当然我们并不希望一下子你来到教会就马上把服事安排给你，尤其在这个教会，我们将来会讲到这个教会的 leader 当领袖的小组长的服事的带领同工，都希望是你自己在生命上，在跟神的关系上 在神百姓中间出入上，你都赢得了别人的敬重，你自然当作 leader。决定不是因为你原来在某某教会是长执会的主席，是长老，来到这个教会你就一定是当长老，一定当执事，不是的哈。我们一定要在神儿女们中间借着我们生命借着我们的爱，借着我们对神的敬畏和关系让神儿女们从心里面服气，我们一起当领袖，一起侍奉神。这个将来我们会提到那么参加 SVCA 的侍奉，基本上我等一下会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讲到个人属灵虽然重要，但是神更在乎的是荣耀的教会。我想我们上一堂课讲到我们不久前讲到基督和教会是我们的意象的时候，特别讲到神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基督也在这里用水借着道要把教会洗得干净，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可以归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你要知道神要得到的教会太荣耀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还不敢随随便便或是随便称自己是个教会。我们只是希望说这是提供一个基督徒可以聚会的地方，但是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希望我们来真的我们一起好好侍奉神。我们也希望在神的眼中，甚至至少在世人的眼中，发现我们在这里真是一个可以彰显神荣耀、教主得荣耀的教会好，那加入我们的侍奉第二方面我们要讲的就是怎么样子把我们的意向和使命能够落实。我们讲过再高再高的意向，再荣耀的意向，它一定可以在我们最平凡的生活中落实的，它一定可以在我们最平凡的生活中让我们来经历，来活出它来的。所以意向跟使命，基督和教会这么荣耀的意向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这么神圣的使命，怎么样子不是道理而能够落实，它至少有两个很大的挑战一个就是道成肉身的挑战，一个是怎么样子能够同一心灵同一脚中真正来活出它来，这两个很大的挑战。那首先我们来看道成肉身的挑战，我在这里分了三个小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节说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特别讲到一个身体它有各式各样的肢体，那我们是各自做肢体又互相做肢体，但是我们又互为一身，就是一个身体身体只有一个，肢体可以有很多，肢体虽多却仍是一个身体。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子让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发挥它的 function， 每个肢体都能够尽它的本分，眼睛就尽好眼睛的本分，让身体不至于活在黑暗里面能够走得好。那同样的，手能够做手该做的，脚能够做脚该做的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尽它的功用，那这是我们的挑战所以圣经上以弗所书第四章呢，你告诉我们神并不是要叫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牧师来建造教会，而是要借着他们神所赐的有这五样，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的建造是百节各按各职，所有的人一起来建立的。那这几种特别的恩赐是为了帮助这些肢体能够各占其位各尽其职这是我们盼望有的所以我曾经到过一些教会，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教会参与服事的百分比大概最少的我听到的是只有10%有的20%，有的30%。那我曾经问过我们的同工，他们自己算包括在小组里面有服事，他说我们教会投入服事的可能有70%-80%甚至还不止。那当然这个数字你听起来好像觉得哇好像不错，其实你决定不敢夸口的，因为神所要的是100%重生得救的圣徒都要起来服侍主一个健康的身体所有的肢体都在尽功用，你绝对不会说感谢神我的身体有80%的器官在尽功用， 不会的哈，我们就希望所有的圣徒都能够一起来。所以道要成为肉身，我们就是要帮助来到神家，没有人是闲站的，没有人在这里是观望的，没有人在这里是空着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各尽其职。但是为了要能够很健康的各尽其职，我们需要成全圣徒。当然英文是说 equip 啊，但是成全也有一个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帮助他成长成熟啊，能够让他达到他该达到的境界。所以当我们在讲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时候，我特别说到成全圣徒有一个很积极的意义，就是我要增加对方属灵的价值，我要扩大对方蒙福的度量跟被神使用的度量。我再说一次啊，成全圣徒是为了要增加对方属灵的价值，为了要扩大对方蒙福的度量跟被神使用的度量。所以我们在讲成全圣徒的重点还不在消极方面，说哦你错了，我来纠正你，我来成全你啊。我们从前听到的都是说叫成全，就是为了因为你做错了，我要来纠正你。这个真的很重要，我们很需要被别人纠正。如果别人不来纠正我们，我们怎么能够看到自己的盲点，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看到自己错的地方？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在爱里面愿意说诚实话啊，愿意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感谢他的，真的是要带着感谢的心啊，为着有人能够这样子的来帮助我们。那么但是我们希望成全上更是积极的，大家能够在这里，在真理上，在各方面，大家被装备、被成全啊，被丰富起来，好让我们在进功用的时候能够进得很好啊。像一个小孩子，他从小他就有脚，他不知道脚的功用是什么。当他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他脚的功用就出来了。那么我们可以训练他啊，去踢足球啊，啊，去跑步啊，去运动啊，跳芭蕾舞啊，啊，能够让他练功夫啊，他有很多的 function。啊，能够把它用得很好，当它在尽职的时候就尽得很好哈。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挑战，也是我们教会所有领袖的挑战。你光自己爱主，自己服事做得很好还不够好，虽然我们很感激，但是我们更希望每一个领袖能够回头去帮助其他的基督徒，尤其帮助初信的，能够让他在侍奉上成长。那第二个点呢，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他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就是怎么样我们能够 grow in all things， 每一件事情都可以长进，而且 grow in all things unto Christ， 能够长到基督里。换句话说，这个长进是在生命里，是在基督里，是能够长到身体里面，长到元首长到基督里的，它是被神算数的，有永恒价值的啊。那不是光只是头脑知识增加啊，侍奉的年日经验增加啊，只是在外面上增加，我们是希望是在生命，在基督里的成长哈。那么为了要达到这两个，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跟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就把我们的意向使命落实的模式根据这个一个 presentation 的模式，是用棒球打棒球，一垒、二垒、三垒、四垒。那我相信我们在标杆教会的书上也看到他们也是他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表达一个教会的意向跟落实。那我们是把它稍微修改的照着我们教会的意向跟使命，把它稍微修改了一下，跟弟兄姊妹分享啊。VIP 这三个字就是 vision implementation process。就是意向怎么样子落实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一个落实的一个模式。我们不太喜欢用模式这个字哈，好像觉得属灵的东西是公式化的一二三四的啊，其实不是的，都必须是很活的哈。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模式的时候，它就是像打棒球一样，从本垒出发啊，进到一垒，进到二垒，进到三垒，进到四垒。那这是一个 progressive 的 model，让你知道有一二三四，它是进阶式的啊，是一个层次性的一个模式，这是它的长处。它的缺点呢，就是让你会以为说我在二垒的这个往二垒去的路上就不能够在三垒，到了三垒我就不能做二垒的事啊，这是它的缺点。但是我们服事主的，我们知道这个这里 VIP model 你怎么样子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追求基督，变成一个尾声的基督徒，跟你从二垒进到三垒，它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哈，它可以同时进行。这是我开头的时候简单解释一下。那么这里提到的四垒，我想在我们教会意向使命的课程跟讲到神永远旨意的课程，我们有更详尽的解释，然后非常欢迎弟兄姊妹去听啊，能够更了解一下我们在这里怎么服事。我在这里只是简单的讲一下，你们看到这个模式的彩色图形啊。那一垒讲到我们要负责做的就是广传全备福音，帮助人从本垒能够上到一垒，就是让他能够从不信主变成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那么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这是彼得他主要的 ministry， 他的职事就是做撒网的职事啊。你看他一传福音，3000个人得救，5000个人得救，他就是为神家得到建殿的材料啊，他为神家去得人如得鱼啊，让不信主的能够变成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么二垒呢，就是让怎么样子让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他能够成为一个尾声的 committed 的 Christian 啊，能够把自己献给基督，献上自己，愿意当作活祭，愿意更深的来追求主。所以呢，这个点对很多教会都是一个挑战啊。这个怎么样子让神儿女们不是仅止得救，能够在主的面前持续的成长，能够跟主的关系、属灵的生命都不断的改进。那我要在这里稍微插出去提一下，就是我们每一个垒虽然在这里很快的提过去，但是其实在每一个垒的过程里面，我们至少都有五个大方向可以做的，而每一个方向底下再细讲的话，又可以再讲3个点。所以你在这里看，好像一垒到二垒只是讲追求更深的生命，讲到怎么样子让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变成一个尾声的基督徒，但是在具体操作上跟落实上那我想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从SVCA 矽谷基督徒聚会能够看到，我们不光说，也真的是朝着你做例如说从二垒进到从一垒进到二垒，我们提了5件事情。第一个，与主的关系怎么样子建立加强，每一个人跟主之间第一手的关系，活泼的关系，真实的关系。第二个方面，我们注重我们生命的改变跟长进，来到这里生命一定要长进一定要被主来 transform在这边一定要长进。第三个，我们在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真理的课程、圣经的课程等等，帮助大家在真理上被装备，有基要神学，有初心造就各方面真理的装备。那第四方面讲到生活的教导，各种的生活上的专题家庭的专题、职场的专题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这个生活优先顺序，怎么样子去面对压力、挑战，这些生活上的教导。那第五个就讲到教会各种的聚会祷告聚会、小组聚会、主日擘饼聚会、信息聚会、传福音聚会，各种聚会的原因跟目的，它的使命、它的功用到底是什么。所以你就发现，为了要帮助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尾声的基督徒，我们至少有这5件事情可以做。好，那么第三个，怎么样子让一个尾声的基督徒能够在教会的侍奉里面能够投入身体的侍奉，在侍奉中配搭是为了要建立身体的侍奉。那这是保罗主要的职事就是为了培养成熟的基督徒 mature Christian 能够在教会当领袖。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从三垒回到本垒，他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工人，不管他将来是不是全时间辞掉工作侍奉神，当传道人、当牧师，而是说他这个人不管到哪里去，他带着使命感，我们都在这里一起来彰显基督的荣耀，一起在这里愿意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好，那这是讲到第一个的挑战。第二个的挑战是讲到同一心灵、同一脚中的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这个一我们说过是神教会哪里有一神就祝福，哪里有一仇敌就怕，仇敌就是要来破坏的。所以我们上一次已经因为讲过同一心灵、同一脚中，我在这里就简单的提一下，讲到我们合一的根基在于基督的生命，只要你重生得救，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我跟你就应该是一，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了然后合一的路在于十架舍己，不是要勉强凑在一起， 不是为了相安无事我们咬紧牙关的在一起，而是我们放下自己让基督来掌权来活出，这是合一的路，就是要舍己。那么合一的力量帮助我们更能够绑在一起。我们在讲意象的时候说到它有一个特点，它有最强的联合力，能够让我们在同一个意象的里面啊，能够让我们的一的力量更大。那么一的实行就在于在身体的生活和侍奉，怎么样子放在教会里面，让我们能够跟同伴跟同工完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个性，不同的长处，不同的恩赐，但是因着爱基督我们放下自己，因着相同的意象我们被神摆在一起，我们在这里真实的活出身体的见证来。 好，那么第三方面参与侍奉要注意的就是身体的侍奉一定需要圣灵的开启跟十架舍己。我们刚才都讲了身体的一不光是在基督里面客观上地位上的一个一，而是圣灵跟十架圣灵跟十架工作的一个结果哈，就是在我们主观上我们真正放下自己。所以要成为一个对的人，存着对的态度做对的事。所以有人问我说，余弟兄，你们教会挑同工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其实同工的条件绝对不止一个哈，我们真的希望各方面都是很好的那个，因为我们是在侍奉神。但是如果要挑的话，最基本最基本的，我就会觉得用主耶稣所说的良善，就是一个生命要好，要单纯没有野心，没有自我，愿意放下自己，就是单单纯纯的爱耶稣也很单纯的对待人，属灵生命一定要好。所以成为一个对的人，你才可能用对的态度去做对的事所以良善忠心有见识是我们在同工上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在我们挑同工上一个很在乎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就希望他生命好，能够很单纯。第二个，他是会忠于所托的，你交给他的事你不需要担心，你可以放心知道他一定会在他的能力范围内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如果在服事上都是被动，都是要一个命令才一个动作，就很可惜。我希望我们不光忠心，而且我们带着使命感所以良善忠心有见识，有见识就是讲到我们属天的智慧，属灵的洞察力辨别力，我们不仅仅明白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而且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能够带领弟兄姊妹能够看见神在我们中间正在做什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子往前，大家能够一起尽心竭力的往前去所以生命要好做事情要认真负责。同样的，我们更是因为知道神在要什么要得什么，而我们能够带着同工一起走在神的路上能够这个不至于空跑，不至于徒劳。所以我再次欢迎弟兄姊妹，神把你们带到矽谷基督徒聚会来，那我们也更希望你也好好的祷告，能够明白到底你在哪一个方面可以投入。我们教会有恩赐侍奉调查表所以欢迎你们也去填写，让同工们知道你可能在哪一方面是你主要的负担。那么我们将来说过了，服事两方面，一方面是根据神给你的负担特别的恩赐，一方面是配合教会的需要，是为了塑造我们主工人的性格是也配合教会的需要。这两方面非常欢迎我们一起加入团队，一起来侍奉这位永生神感谢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机会一起来侍奉你，谢谢你把亲爱的弟兄姊妹带来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有恩典能够一起在你的家中成长，也让我们真的百节各按各职，能够在这里尽功用，彼此相助，在爱中渐渐的增长。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